普京招兵，美大使话败仗已露，普京暗示核武，拜登北约回应。美国帮中共脱贫，美参议院全票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非法移民将飞往拜登别墅区，麦康奈尔支持将移民送往南州。司法部已制定十月惊奇，川普说司法部将 FBI 武器化。美国挥除重责中共，建亚太岛链关键在这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21号发表全国演说，宣布进行局部动员，首批将征召30万人作为后备役人员，并隐晦地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这个举动激怒欧美，拜登和北约作出回应，同时俄罗斯人亦正在上演大逃亡。综合外媒的报道，普京21号发表全国演说，表示已经签署了部分动员的法令，要求那些目前在预备役中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武装部队中服役、有一定军事专业和相关经验的人将被征召。同时，那些在被派往部队之前被动员征召的人将毫无例外地接受额外的军事训练。这个法令是从即日起，亦即是9月21号生效。另外，普京还讲到要在俄方控制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克尔松进行公投，预计在23号至27号举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表示，假公投和动员令正说明是俄罗斯失败的迹象，他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普京宣布征召30万人作为后备役人员，并且隐晦地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普京警告西方，他并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使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来保护俄罗斯，而这个显然是指他的核武库。这个升高乌俄战争情势，欧美各国同声谴责，亦开始进入战备状态。21号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俄罗斯发动核战争不可能获胜，亦绝不能打，没人威胁过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在这里寻求冲突。他承诺美国将和乌克兰团结一致，而北约亦表示，尽管普京下令动员参战但会失败，俄罗斯正在不计后果地采取行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路透社表示，拥有30个国家的北约联盟将保持冷静，北约不会像普京那样发表那种鲁莽而危险的核言论。立陶宛国防部长阿鲁索斯卡在推特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将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外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进行军事总动员，因此立陶宛快速反应部队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挑衅。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强调正密切注视俄罗斯的举动，他说普京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博弈中将他手上的筹码全部压了。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说，普京这个举动认同承认侵略战争正走向失败，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而俄罗斯正被全球抛弃。德国总理苏尔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普京的动员令，他说普京无法在乌克兰赢得这场罪恶的战争，他所有的决定令一切变得更差。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以激动的肢体语言表达了怒火，他用拳头捶打演讲台，说在乌克兰有俄军，而在俄罗斯却没有乌克兰军队，这个是事实。他批判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无论是违背他们的意愿定是秘密达成同谋，他们正在犯下历史性的错误。除此之外， 在俄羅斯國內，反對派納瓦尼說，普京動員令將導致一場大悲劇，普京為保個人權力，不惜將大量公民送上戰場，賠上更多人的性命。他呼籲人們9月21日在俄羅斯各個城市舉行抗議活動。有網友發推文顯示，俄羅斯將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反戰遊行，而普京下令全國大足部抗議者。有一名年輕的俄羅斯男子說，我不想為普京而死，然後就以尋釁滋事罪被逮捕。另外，俄羅斯人正在大逃亡。網友發推文顯示，動員令發出之後，從俄羅斯出發的國際航班，一是售罄，一是價格暴漲。而俄羅斯和芬蘭的邊境，有大量俄國人正在逃離。中國終於實現強國夢。在9月21日，美國參議院以96-0全票通過，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被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待。有網友諷刺到，沒有補貼、優惠和政策傾斜了，依次中國是真的崛起了。還有些說，大國崛起了，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帽，普天同慶。還有網友宣道，去年習主席宣布中國國內脫貧了，現在美國宣布中國國際脫貧了。目前美國非法移民問題越來越嚴重。9月20日，白宮新聞發言人皮埃爾在新聞簡報會上表示，已經知道一架載有非法移民的飛機將準備飛到拜登在特拉華州的度假屋附近。特拉華州民主黨州長卡尼的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正在為應對非法移民抵達特拉華州做準備。上個禮拜三，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用兩架飛機將50名非法移民送到麻州富人度假勝地馬沙葡萄園島，而奧巴馬在這裡有豪宅。這件事導致國會兩黨矛盾激化。麻州比議院民主黨籍警長薩拉扎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他正在調查這些非法移民是不是被引誘到佛州之後，再被他們虛假承諾送到馬沙葡萄園島的。對此，德桑蒂斯表示，抵達馬沙葡萄園島的非法移民是自愿前往的，都簽了同意書，並獲得那個地區的地圖和各種服務的聯繫方式。德桑蒂斯還駁斥了民主黨人對這件事的指責，他說，自拜登擔任總統以來，數百萬人非法越境，他們為這件事有沒有發癲啊？沒有。在德州有50个人死在拖车里面，这件事有人发癫吗？没有。只有将非法移民放入马沙葡萄园岛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欢迎他们，而且第二日就用国民警卫队将他们驱逐出去。目前麻州的几名移民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佛州州长和其他官员设计并执行了一个有预谋的欺诈性的非法计划。相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9月19日讚揚了共和黨州長將非法移民送往南州的行動是個好主意。他還指責了哈里斯對邊境局勢管理不善。德州州長阿伯特是最先向庇護城市運送非法移民的。在現在的德州州長競選中，最新民調顯示阿伯特以47%比38%的支持率領先民主黨對手奧羅克9%，而這個優勢正在擴大。9月20日，川普團隊選擇的特別檢察官雷蒙德·迪里在紐約和川普法律團隊的司法部檢察官舉行了聽證會，並概述了他對聯邦調查局突襲海湖莊園期間扣押的檔案進行獨立審查的計劃。美國地方法院法官艾琳·坎隆下令要迪里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對 FBI 從海湖莊園查獲的檔案的獨立審查，包括分類標記檔案，哪些屬於個人，哪些受律師、客戶保密特權保護，而哪些又屬於機密文件等等。迪里在布魯克林的聯邦法院與川普的律師和政府律師第一次會面， 並表示在法院規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他的時間很少，因為有11,000份文件需要審查。在近45分鐘的聽證會上，迪里要確認在這個星期五之前，被川普團隊和司法部指定可以掃描被扣押檔案的公司，並使雙方的律師能夠開始就某些文件是否具有行政或者律師委託人特權進行討論。目前司法部正上訴第11巡迴法庭要求駁回坎農法官對他們調查的暫停令，而川普的律師亦上訴了第11巡迴法庭，請法官拒絕司法部的要求保持坎農法官的判決。而川普的律師亦反對迪里立即分享被聯邦調查局扣押的文件的解密細節。第11巡迴法庭的主要法官是反墮胎的保守派法官威廉普瑞爾及保守派大法官克萊任斯湯馬斯。川普的其中一位律師巴哈說，由於11月大選就在眼前，民主黨希望給全國來一個10月驚奇，所以他們一直想上訴和特別檢察官同時看這些文件，並在中期選舉之前能夠傷到川普，傷到共和黨。特別檢察官迪里說，他不願意看未解密的文件，而這些文件川普的律師說都是解密了的，但是民主黨說未解密，而僱用特別檢察官就是主要來區分哪些是解密的，哪些是未解密的。如果迪里不願意看，確實有些麻煩。川普的律師特魯斯蒂認為，川普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可以解密任何他想要解密的檔案，而根據總統檔案法，總統確實擁有不受限制的訪問權限。川普在星期二對 Newsmax 說，我沒有做錯什麼，總統檔案法是應該有一個程序的，但司法部和拜登政府試圖在這些文件上大做文章，司法部領導層將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武器化，這個在美國從未發生過。9月22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主持藍色太平洋夥伴關係高層會議，商討面對中共怎樣更加協作共建亞太島鏈的關鍵問題。有分析指，美國加強了這個區域的軍事活動，應對中共的挑戰。今年以來，中共在太平洋地區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4月份中共和所羅門簽署的安全協議更被美國和盟友敲響了警鐘。6月底，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英國組建藍色太平洋夥伴，加強應對中共在這個區域的外交、經濟方面的挑戰。拜登下個禮拜亦將在華盛頓舉行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第一次會議。之前白宮曾發聲明說，會議將象徵美國和太平洋島嶼國家之間進一步的歷史價值觀以及人民之間的發展關係。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軍事專家李正修表示，中共用鴨子劃水的姿態慢慢佈局，特別是利用金援的方式，很多的島國原本和台灣有邦交，慢慢被中共挖走。美國、澳洲、新西蘭先警覺，原來中共在亞太區域已經佈局了很久。李正修接受希望之星採訪的時候分析說，美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恢復美國在這個地域的影響力，排除中共，去揭穿令這些國家了解中共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他的目的另有所求。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中基將軍分析，對於美國而言，南太平洋島國現在越來越重要，尤其是所羅門和中國簽訂密約之後，以突顯中共在這個區域軍事上的企圖心。如果中共的勢力進入到這一個區域，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國家的安全利益，是非常顯著的，未來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夏威夷或者是關島。白樓最高外交官表示，近幾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增加在白樓的軍事活動， 對此，余中基分析話，美國現在加強在這方面的軍事活動或者軍事實力的展現，亦是對於這些南海島國做一個戰略的再保證，保證這十二個國家美國是有這樣的軍力，可以提供給他們在這個區域的軍事上的安全，亦就是美國加強它的能見度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專家李正修分析說，美國要令白流及南島國家感受到美國美軍的存在，表示說我沒有離開，另一方面亦向中共示威表示說老大哥還在這裡。李正修分析說，中共希望擴張它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力量還有影響力，這個是它未來的企圖，但中共的政治制度、外交行為得不到國際的認可，比如說用違法的手段賄賂官員、貪污腐敗，甚至使用經濟壓力或者軍事脅迫的手段去威迫其他國家。大家看到一帶一路很多國家陸續傳出破產，歸根究底最後這些國家出現問題，就會造成整個國際社會的動亂，它帶來的並不是經濟繁榮，反而是更差的治理制度、治理文化和秩序，這個才是美國最擔憂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